USAID 惊人内幕曝光，白宫痛批。川集会前，美中新一轮贸易战先开打。美国媒体话，川普政府考虑解散教育部。25万纽约人背负递界令，中国公民占第二。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蓉。今日系2月5日星期三，下面系详细内容。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 在1961年成立，目的是资助海外援助。不过近年来，该机构将几千万美元的美国纳税人钱用在一些令人震惊的项目，引发广泛争议。美国总统川普和亿万富翁马斯克联合决定关闭 USAID， 理由是该机构的援助资金未能有效完成美国的核心目标。目前马斯克和他所领导的政府效率部 DOGE 正在打算将 USAID 和国务院合并，同时表示川普已经批准该计划。3号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证实关闭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 目前 USAID 负责的美国发展资金当中，真正用在援助的只是占 10% 至 30%， 他的巨额资金使用荒唐，令人为之侧目。他表示 USAID 不断抌钱在垃圾，点名塞尔维亚、爱尔兰和哥伦比亚这些国家的多元、公平和包容 DEI 计划，指出国际开发署将其中包括150万美元用在 DEI。 执掌为政府悭钱的政府效率部门的马斯克甚至在社交平台 X 直指国际开发署蛀虫太多，必须要全部裁减。马斯克的政府效率部都上星期要查 USA 的账目，结果被 USA 的主管拒绝。后来川普政府就立即开除 USA 负责安全的两名高层主管。马斯克获得许可查账，查出很多问题。即使川普总统已经禁止了 DEI 计划，但是他们就仍然发放11亿美金资助 DEI 计划。马斯克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 X 指出， USA 是犯罪组织，几十亿美元的预算已经偏离了他的初衷，例如有600万美元被用于资助埃及的旅游业，几十万份餐饮被送到去叙利亚和极端组织有关的武装分子手上。马斯克还表示， USA 利用纳税人的钱资助了生化武器研究，其中包括导致几百万人丧生的新冠病毒 COVID-19。 马斯克说，你们知不知道美国国际开发署利用你们的税款资助了包括 COVID-19 在内的生化武器研究，已经导致几百万人丧生。不过他并未有提供任何证据来支持这个指控，而这个说法之前曾经被美国前政府认定和俄罗斯的虚假资讯宣传活动有关。另外还有网友在 X 平台表示，我敢说每个人都知道海外援助是个巨大的骗局，但是太多人透过洗黑钱计划致富，没人敢动它，直至到马斯克出现。一位知情网友在面书透露， USA 是个洗黑钱机器，用海外援助的名义做两件事。一，在世界各地支援极左组织，制造混乱，颠覆政府。二，是美国政客收回佣，主要是民主党员，亦都有不少共和党员，特别是那些不再担任公职的人。真正需要帮助的外国老百姓就见不到多少个钱。而且老实说，全世界需要帮助的人有几十亿，美国纳税人没有那个义务，亦都没有那个能力去扶贫。突然的自然灾害能够帮啲就帮，但是不能够变成是我们的责任。古语说，救急不救穷是有大智慧。所以历来没有人敢斗 USA， 因为几乎所有蛀虫都是靠它养肥的。美国政坛的腐败如果寻根究底，最终都能够牵扯到 USA。马斯克选择向 USA 开刀，自然亦都是这个道理，但是风险亦都是最大的， 因为他动的是所有人的利益。共和党亚利桑那州众议员比格斯向霍士新闻表示， USAID 是一个腐败的政府组织，由非民选官僚管理，目的是将纳税人的钱用于民主党在海外的宠物项目。在接近37亿美元的国债和18000亿美元的年度赤字面前，我们不能够继续将钱给那些憎恨美国和我们所代表的一切的国家了。结束 USAID 将会有助于减少我们的国债，减轻纳税人的负担，同时迫使依赖援助的国家实现真正的自力更生，令他们摆脱 USAID 打着发展的虚假旗号而长期存在的依赖循环。此举亦都进一步显示出川普政府彻底裁减或者大幅重组这个已经有64年历史的机构，以及华盛顿腐败政府部门的决心和工作力度。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税措施4号正式推出，继同加拿大、墨西哥倾妥条件暂缓实施之后，外界关注中国关税是否亦都会冻结。白宫宣布川普这个星期就会同中共党魁习近平谈判，没想到川普习近平还未谈判，中共财政部就快速对美国的一些入口商品加征关税，重新燃点了美中之间的贸易战。但是专家表示，川普是玩一个杠杆，关税只是他要进行谈判的另一种具体手段，而不是目的。加拿大和墨西哥关税危机暂时解除之后，外界的焦点就转向中国。川普表示，华府和北京的最后一刻对话可能会在未来24小时内进行，不过如果无法和中共达成协议，关税将会很可观。川普的发言人表示，最快这两天就会发生。发言人说，希望中共不要再将违禁药物芬太尼运到我们这里，假如他们做不到，关税就会大幅提高。随后中共财政部就立即表示，将会加强稀土出口管制，对美国的煤炭、液化天然气征收 15% 的关税，对原油、农业设备和部分汽车征收 10% 的关税，将会由2月10号开始生效。中共还表示，他们将会对 Alphabet 旗下的谷歌展开反垄断调查。网红 BB Tattoo C 在面书发贴文表示，没人知道 Google 为什么中枪，不过我个人的看法是，今次中共提出的报复项目全部都是没什么影响的商品，天然气、稀土、这些都早已经不是重要的玩意，可能中共官僚既不能够灭了天朝威风，又不敢得罪川普，那就找几个无关痛痒的商品来开刀，暗示说我们其实不是要得罪你川大爷，不要太生气。美国前几大企业苹果和辉达这些都不能够动，那就动 Google 吧，反正中国有百度有鸿蒙， Google 在中国也没有业务，不需要 Google。 而时政评论员赵晓慧就在面书发贴文举例说，美国要跟中国购买稀土，习近平一定会拿稀土反制川普，川普怎会不知道，所以会采取一些因应措施，一是在全世界另外找稀土的买家，二是开发稀土回收再利用的技术。那也就是说，川普在这里玩一个杠杆，左手制裁中国摆脱依赖，右手就建立美国自主代替，他唯一要做的事就是确保这两者的转换能够无缝接轨，即使有真空期，对美国也都不会造成致命影响。哪一个总统会恶搞自己的国家？当然维尼习近平是例外呢，特别川普是爱国的人士，将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总之川普 2.0 绝对是有备而来的。果然川普3号表示，他希望达成一项协议，容许美国取得乌克兰的稀土资源，来换取继续向基辅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协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全面入侵。一名接近泽连斯基的消息人士向英国金融时报表示，当然我们打算和美国合作，所以对于未来川普和习近平的谈判方向，资深时政评论员南述认为， 川普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征收关税，他的动机是一个经济层面，所以说他的谈判目标都是技术层面的，也都非常容易能够达成结果。但是川普和北京之间的谈判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他牵扯到整个西太平洋地区的安全问题，整个印太地区的稳定问题，甚至还牵扯到俄乌战场的下一步走向，各方面的牵扯太深，所以说川普在对北京增加关税的时候他就非常谨慎，因为关税只是他要进行一轮关系到全球局势的谈判的一种具体手段，而不是目的。观众朋友，川普和习近平在通话之前，中共财政部表示将会对美国的煤炭、液化天然气征收 15% 的关税，对原油等征收 10% 的关税，会在2月10号开始生效。这样中共是不是真的先向美国出手？如果你认为无论会不会，最后都是中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请按一指。如果你认为会，反正贸易战必定打的了，先出手对内展示强大，请按二指。如果你认为不会，中共只是作出一种强势姿态，请按三指。如果你认为很难讲，要看川普和习近平通话的结果，请按四指。现在不少人越来越注重食疗补充品来提升自己的健康情况。健康520推出的三高代谢补是一款食疗补充品，它通过全天然的草本植物调理和滋养内脏器官，增强人体代谢。它的核心技术是承传古老秘方智慧，结合道家人体是小宇宙的理念，透过调理五脏六腑，打通经络，激活人体的自我疗愈力，全面提升健康管理效果。下面就等我哋一齐嚟听下三高代谢补用家嘅反馈啊！
真系好有效，咁啊，我食咗见个人都几好啊，肠胃睡眠都有改善，都几好啊。
我那个胆固醇啊，
胆固醇就由150降到120，肝功能亦都由25降到17，恢复咗正常。我先生嘅血糖值原本系9噶，一直食药打针都降唔到，但系而家终于降到7啦。
吃三高代謝補，感覺呢就沒有吃血壓藥好像 是好了。那停了我那天度呢就130多80，如果我吃藥我都沒有那么低的。
我就很明显的感覺我們有效。咁我就覺得個腎臟嗰度咧似有改善喎，大便好容易暢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咧都有好大改善。我覺得咧三高代謝補係非常之好嘅產品。
黃蓉提醒大家，每一種食療補充品都係因人而異噶。喺你購買之前，請務必先諮詢醫護人員嘅意見。美国总统川普政府不单止计划削减联邦教育部的预算，还考虑透过行政命令解散教育部。海外媒体指出，这亦是亿万富翁马斯克和他的盟友推动的缩减政府机构规模计划之一。路透社引述《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官员正在讨论一项行政命令，该命令将会裁减撤销所有未明确载入法律的教育部职能，或者将部分职能转移到其他部门。另外，该命令还将会要求制定立法议案来正式废除教育部。美国教育部目前还未就事件发表评论。华尔街日报补充说，相关公告最早可能在4号发出。共和党人士对前总统拜登执政时期的教育部持批评态度，特别是在学生贷款减免以及多元化、公平和包容的 DEI 相关政策方面。川普已经签署行政命令废除联邦政府的 DEI 计划。据 ABC News 3号报道，几十名教育部员工在上星期六收工的时候收到通知，被安排行政休假。前众议院司法委员会首席法律顾问朱利安·爱泼斯坦表示，川普想要解散教育部可能必须依赖国会通过相关法案， 因为该部门是国会设立的法定机构，除非他能够找到一种利用预算和解程序的方式，否则就一定要有国会的批准。律师兼法学教授斯托尔特曼解释说，要废除教育部，国会必须通过立法，同时在参议院获得至少60票的支持。即使川普希望履行承诺，他仍然需要争取部分民主党议员的支持，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他认为川普最现实的选择是任命一位能够有效掌控教育部的官员，在他的任期内削弱该机构的影响力。目前川普是否会颁布相关行政命令仲未明朗，一些人推测政府可能会等到他提名教育部长人选，前小企业管理局局长麦克马洪获得参议院确认之后再推动相关计划，不过目前仲未有具体的确认时间表。根据纽约移民记事网 Documented 由非牟利组织 Mobile Pathways 收集的数据显示，在2000年至2024年期间，总共有25万几的纽约居民收到递界令，其中中国公民人数第二高。华人律师表示，当局多年很多的递界令都没有执行，那是经历几任总统之后的司法所遗留的问题。在川普任内，这些民众面临遣返的风险将会增加。来自10个国家的公民收到递界令，其中厄瓜多尔的公民最多，大约有33000人被下令遣返，中国公民就排在第二，总共有28242人，其次依次序是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这些中南美洲国家，而唯一例外的就是印度公民排名第九。目前还未清楚这些人之中有多少人仍然居住在纽约州，可能有人已经离开美国或者迁移其他州份。华人移民律师刘宇华表示，几十年以来收到递界令的不是都意味要立即执行，很多收到递界令的华人如果没有犯重大的刑事问题，或者是没有受到连带逮捕的牵连，都仍然生活在美国结婚生仔，甚至还在业界做得有声有色。那是几十年来司法系统历史所遗留的问题，很难在一朝一夕解决。刘宇华说，在川普第二任期，这些背负递界令的人确实面临更高的风险。通常在解读目前的移民新政策的时候，普遍认为已经被定罪或者控罪的无证移民是优先递界的对象，跟着就是背负递界令的人士。针对背负递界令的人士，还未清楚川普政府的具体政策，例如移民法庭是否会改革，或者是由他的任期开始被颁布新的递界令，或者在上诉庭败诉的无证人士是否会成为被递界的对象，而怎样执法就要看人力、财力运作和政府有怎样的移民目标。目前背负递界令的人一是遵纪守法，二是尽量留在庇护城市避免抽查，其他的我目前看不出有更好的方法，只能够自求多福了。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